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法庭里是死一样的安静，受审的囚徒满怀爱意望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不断焦灼地从他望到自己的父亲。曼内特医生目不转睛地望着朗读者，德瓦日太太目不转睛地盯着囚徒，德瓦日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看得正高兴的妻子，法庭上其他的眼睛都专注地望着医生，而医生却对他们一个也没有看见。朗读者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着。
那少年一双眼睛原先望着我，这时候却慢慢转向了我身边的那个人。我从这两张面孔上看出，那少年的话全是真的。就是此刻在巴士底狱里，我也还能看到两种针锋相对的骄傲彼此的对峙。一面是贵族的骄傲，轻蔑、冷淡；一面是农民的骄傲，被践踏的感情和强烈的复仇情绪。那少年继续说：“医生，你知道，按照贵族的权利，我们都只是些卑贱的狗，他们可以把我们套在车辕上赶着走。他们就这样把我姐夫套上车辕赶着走了。你知道，他们有权让我们通夜在地里轰青蛙，不让他们干扰老爷们高贵的睡眠。他们夜里逼迫我姐夫在有害的雾气里干活，到了白天又命令他回来套车。可是我姐夫仍然不听他们的，不听。一天中午，他被从车轭上放下来吃东西，如果他还能找得到东西吃的话。他呜咽了12声，每一声呜咽正好有一声钟声相伴，然后就死在我姐姐的怀里了。我听着这少年的倾诉，我想，如果不是有他倾诉冤情的决心支持，人世间是没有力量让他活下去的。他的右手仍然紧握着，捂住伤口，逼退了逐渐加重的死亡的阴影。那少年接着说道：“然后，那弟弟得到了这家伙的同意，甚至帮助把我姐姐弄来了。尽管我姐姐告诉了他一件事，我知道我姐姐一定会告诉他的。这事情，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马上也会知道的。他的弟弟把我姐姐带走了，这人拿我姐姐寻开心，消遣了几天。我在路上看见姐姐路过，把消息带回家里。我的父亲便心碎而死，他满腹冤屈，却一个字也没说。我把我的小妹妹带到了一个这家伙找不到的地方，我妹妹在那儿至少可以不做他的奴仆。然后我就跟踪他的弟弟来到这儿，昨天晚上翻进了院子。我是一条卑贱的狗，可是我的手里却有一柄剑。阁楼的窗户在哪儿？就在这旁边吗？在这少年的眼里，整个屋子黑了下来，周围的世界越缩越小。我向四面望望，看到麦秸干草踩得乱成一片，似乎这儿有过搏斗。这少年继续说道：“ 我姐姐听见我的声音跑了过来，我要她在我杀掉那家伙之前别靠近我。那家伙进来了，先是扔给我一些钱，然后就用鞭子抽我，可是我却用剑刺他，逼他跟我决斗。虽然我是条卑贱的狗，他拔出剑来保护自己，为了保住性命，他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我使他把他那剑折成了几段，因为那上面染上了我卑贱的血。我听着那少年的叙述，我想起刚才我曾经在干草堆里瞥见一把折成几段的剑，那是一把贵族的佩剑。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把老式的剑，似乎是士兵用的。那少年说，现在扶我起来吧，衣裳扶我起来，他在哪儿？我扶起了少年，我估计他指的是那哥哥。我回答说，他不在这儿。那少年说，他，这些贵族尽管骄傲，他却害怕见我。刚才还在这儿的那个人呢，把我的脸转向他。我照办了，抬起少年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但是少年此刻却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力气，完全站直了身子，逼得我也站了起来，否则我就扶不住他了。那少年睁圆了双眼，对那哥哥转过身去，举起了右手说，侯爵，等到清算这一笔笔血债的日子，我要你和你全家知道你的种族的最后一个人对这一切承担责任。我对你画上这个血十字，记下我的要求，等到清算这一笔笔血债的日子，我要你的弟弟，你那卑劣种族中最卑劣的家伙，单独对此承担责任。我对他画上这个血十字，记下我的要求。他两次伸手到胸前的伤口上，然后用食指在空中画着十字。他举着手还站了一会儿，手落下的时候人也倒下了。我放下了那少年，他已经死了。等我回到那年轻妇女身边的时候，发现他仍然在按照刚才的顺序一成不变的抑郁尖叫。我知道那种情况还可能持续很多时间，十有八九要在坟墓的沉默里才能结束。我又让他服下了刚才用的药，然后在他身边一直坐到深夜。他的呼喊仍然尖利，他的话语仍然清楚，顺序也从不改变，总是说着，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嘘。从我刚开始见到时候算起，他一直喊叫了有26个小时。这中间我曾经离开过他两次，在我又一次坐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开始虚弱下来。我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但愿能有几分希望，可是不久他就昏沉了，像死人一样地躺着，仿佛是一场可怕的漫长的风暴终于过去，风停了，雨止了。我放下了他的双臂，叫那个妇女来帮助我整理好他的容貌和撕开的衣衫。那时候我才发觉他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妊娠迹象，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他怀着的一点点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哥哥刚下了马，穿着靴子进到屋里，他问我，那女人死了吗？我说没有死，但是看来快要死了。他低头看着那女人，好奇地说，这些卑贱的家伙精力多么旺盛啊。我回答他，痛苦和绝望之中存在着极其强大的力量。他听见这话，先是笑了笑，可是马上就皱起了眉头。他用脚推了一把椅子到我的椅子面前，命令那仆人出去，然后压低了嗓子说，医生，在发现我的弟弟跟这些乡巴佬有了麻烦之后，我推荐了你来帮忙。你很有名气，是个前程远大的青年，也许懂得关心自己的前程。你在这儿见到的一切是只可以看，不可以外传的。我只听着病人的呼吸，避而不答。那哥哥又说，你给我面子，听见我的话了吗，医生？我说，先生，干我这种职业的人对病家的话都是保密的。我的回答很警惕，因为我的所见所闻让我的心里非常的痛苦。那个女人的呼吸已经很难听见，我仔细地把了把脉，摸了摸胸口，还活着，但是也仅仅是活着而已。我回到座位上，回头一看，那两兄弟都在注视着我。啊，这些话我写得非常吃力，天气很寒冷，我非常害怕被发现后关到漆黑一团的地牢里去，因此我得压缩我的叙述。我的记忆没有混乱，也没有失误，对我和那两兄弟之间的对话，我能回忆起每一个字和每一个细节。那个女人拖了一个礼拜，在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我把耳朵放到她的嘴唇边，听见了她对我说的一些音节。她问我她在哪儿，我回答了。她问我是谁，我也回答了。我问她姓什么，他却没有回答。他在枕头上轻轻地摇了摇头，跟他弟弟一样保守了秘密。我告诉那两兄弟，这女人的病情已经急剧恶化，再也活不到一天了。这个时候我才有了机会问那个女人问题。在那以前，除了那个妇女和我之外，再也没有让他意识到还有别人在场。而只要我在场，那两兄弟总有一个警惕地坐在床头的帘子背后。可到那以后，他俩对于我可能跟他说些什么，仿佛已经不在乎了。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里，我想，大概我也快死了吧。我一直感到两兄弟都以弟弟曾跟一个农民决斗为奇耻大辱，他们唯一关心的好像只是这事儿非常有辱门风，荒唐可笑。我每一次见到那弟弟的眼光，都感到他很憎恶我，因为我听见了那少年的话，知道了很多内情。他比他哥哥对我要圆滑些，也客气些，但是我仍然看出了这一点。我也明白，我是那哥哥心里的一块病。我的病人在午夜前两小时死去了。从我的表来看，跟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刻几乎分秒不差。那女人年轻的悲伤的头轻轻地向旁边一歪，结束了她在人间的冤屈和悲痛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在他的身边。那两兄弟在楼下一间房里不耐烦地等着，他们急着要走。我一个人坐在床前的时候，就已经听见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踱来踱去。我一进屋，哥哥就说：“他终于死了吗？”我说：“是的，死了。”他转过身子，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祝贺你弟弟。”以前他曾经给我钱，我都拖延不肯接受，现在他又递给我一纸筒金币，我从他手里接下，却放到了桌上。我已经考虑过了，我决定什么也不收。我说：“请原谅，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收。”两兄弟交换了一下眼色，却对我点了点头，因为我正在对他们点头。我们分了手，再也没有说别的话了。第二天清晨一大早，那桶金币又装在一个小夹子里，放在了我的门口，外面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在焦虑着该怎么办。那天我就决定写封私信给大臣，把我所诊治的两个病号的性质和地点告诉了他。实际上，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都讲了。我明白宫廷权势的意义，也知道贵族的种种豁免权，也估计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但是我只想解除良心上的不安。我把这事儿严格保密，连我的妻子都没告诉。我决定把这一点也写在信里。我并不懂得我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但是我意识到，如果是让别人知道了，卷了进来，他们也可能会遭遇到危险的。我那天很忙，晚上没来得及写完信。第二天，我比平时早起了许多，把它写完了。那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写完了信，信还摆在面前，就听说有一位夫人等着要见我。那位夫人年轻漂亮，令人倾倒，但是看上去寿命已经不长了。他十分的激动，向我介绍自己说，他是圣埃弗瑞蒙的侯爵夫人。我把那少年对那哥哥的称呼跟围巾上的字母一一对号，就不难得出结论。我最近所见到的就是那位贵族。我的记忆仍然准确，但是我不能把我跟侯爵夫人的谈话都写出来。我怀疑自己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受到的监视。侯爵夫人半靠发现，半靠推测，明白了那残暴事件的主要情节，也知道了她丈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请我治疗的事儿。她并不知道那姑娘已经死了。侯爵夫人非常痛苦地说，希望秘密地对那姑娘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长期以来，这个家族遭到了很多含冤受苦者的痛恨，他希望这不至于引来上天的震怒。他有理由相信这家还有一个小妹妹活着，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那个小妹妹。我除了告诉他确实有这么一个妹妹之外，说不出其他的什么话，因为我确实一无所知了。他来找我的动力是希望我信任他，把那小妹妹的名字和地点告诉他。可是直到眼前这悲惨的时刻，我却对此一无所知。她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好太太，但是婚姻却很不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呢？小叔子不信任她，不喜欢她。在他的势力之下，大家都跟他作对。这女人怕他，也怕他的丈夫， 我送他下楼来到门口的时候，他的马车里有一个孩子，一个漂亮的孩子，大概两三岁吧。侯爵夫人流着眼泪指着孩子说，为了孩子的缘故，医生，我愿意竭尽我可怜的一点力量进行弥补，否则他继承下来的东西对他绝不会有好处。我有一种预感，对这件事如果是没有做出清清白白的弥补，总有一天是会叫那孩子来承担责任的。我仅有的一点可以称作个人所有的东西，只是一些珠宝首饰。如果能找到那小妹妹，我给孩子平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点珠宝连同那王母的同情和哀悼赠送给这个受到摧残的家庭。他吻了吻孩子，爱抚着说，那是为了你好呢，你会守信用吧，小查尔斯？那孩子勇敢地回答说，会的。我吻了吻夫人的手，他抱起那孩子，爱抚着他离开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由于他深信我知道他丈夫的姓名，所以提起了他。我在给大人的信里却没有提名道姓，我封好了信，不愿意交给别人。那天就亲自去把这封信给发了。那天晚上，也就是那年除夕晚上9点钟，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拉响了我家的门铃，要求见我。他轻手轻脚的跟在我年轻的仆人欧内斯特·德瓦日身后上了楼。我的仆人走进屋子，我跟我的妻子，哦，我的妻子，那是我心里最爱的人，我年轻美丽的英国妻子，我跟我的妻子正坐在屋里。我妻子看见那人不声不响地站在德瓦日身后，而他应该是留在大门外的。那黑衣人说，圣奥诺雷街有人得了疾病，不会耽误多少时间，他有马车等候着。那马车就把我带到了这儿，带进了我的坟墓。我刚出门，一条黑色的围巾就从身后勒紧了我的嘴，我的双手被反剪了起来。那两个弟兄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打了一个手势，表示已经夜明正身。那侯爵从口袋里取出我写的信，让我看了看，一言未发，在举起的风灯上点着烧掉了，又用脚踩灭了灰烬。我被带到了这儿，带进了我的坟墓。如果上帝高兴，在这些可怕的岁月里曾让那铁石心肠的弟兄之一想起给我一点有关我最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句话，他究竟是死是活，我也能认为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但是现在，我却相信那写十字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上帝的怜悯已经全没有他们的份了。我亚历山大·曼奈特，不幸的囚徒，在1767年的最后一夜，在我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对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直到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人发出我的控诉，我向这一切罪孽得到清算的日子发出控诉，我向上天和大地控诉他们。
刚才播出的是